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发生在孟村县的杀妻案引起了国内舆论的高度关注，香港、台湾、新加坡乃至欧美等地的中文媒体都做了报道。人们对受害人的惨死感到无比的痛惜，对凶犯的狂妄和残忍感到无比的愤怒。时间虽然过去了很多天，但是人们的心情还是无法平静。这起杀妻案大约发生在8月21号的晚间，凶犯金某晚上回家之后，用铁器残酷地暴打受害人刘某某，使其头部受到重创，颈椎、腰椎都被打断，多根肋骨被打断裂，现场惨烈恐怖。据报道，凶犯之所以下如此狠手，是由于妻子警告了他的出轨对象。可恨的是，看到受害人的生命垂危，凶犯并没有拨打医院的急救电话，而是去找他的父母商量对策。通过查看事发地点的视频监控，死者的父亲发现，在8月21号的深夜，凶犯的父母曾一同上楼查看，并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受害人就已经死去了。受害人的弟弟告诉媒体，是凶犯他们一家害死了他的姐姐，意思是他们一家合谋害死了他的姐姐。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受害人后来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已经被换了干净的衣服，身上没有明显的血迹。生前受到那样残酷的殴打，竟然衣服干净，身上没有明显的血迹，显然死者的遗体在送往医院之前就已经被做了手脚。网上有传言说，凶犯的母亲为了掩盖罪证，给受害人洗澡换了衣服，天亮之后才呼叫医院的救护车把人送去抢救，那个时候受害人早已死亡。凶犯一家人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冷血。急诊病案记录显示，医院于8月22号的早晨7点08分接到指令，患者车道已死亡，呼吸、心跳都停止，时间不详。8月22号7点36分左右，受害者的父亲接到凶犯父亲的电话，告知他女儿在急诊。当他赶到抢救室的时候，看到女儿满脸青紫浮肿，都肿得看不出模样了，身边的床单上有大片的血迹，浑身都已经冰凉。医生告诉他人已经死亡，只是医院给出的死亡原因却是心梗。而且有报道说，凶犯的父亲当时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们孩子是心肌梗死，明显是想先入为主引导和操纵当地的舆论。心梗这个结论当即遭到受害者父亲的强烈反对，他随后拨打110报案。这明显是一起极为残忍恶劣的故意杀人案，而不是什么家暴。这也是受害人亲属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澄清的一个问题，而官方的舆论却一再的将案件冠以家暴的头衔。荒唐的是，在平时妇女想要举证一个家暴是非常的困难，而一旦发生了家庭内部的杀人事件，官方舆论便轻易的给出一个家暴的名义，这明显是在替凶犯开脱，掩盖故意杀人的事实。目前官方承认凶手金某是当地检察院的一位干警，至于所谓的劳务派遣人员，没有公务员编制，也没有警号之类的说法，外界并不相信。此外，根据各种报道可知，金某的父亲在县中医院任职，具体职务不详，金某的母亲是另一家医院的 B 超医生。此外，金某的爷爷是县中医院的院长，可能已经退休，而且 从凶犯父母的年龄来推断，他们都出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基本上都是多子女家庭，也就是说，凶犯在当地可能还有伯伯、叔叔、姑姑、姨姨、舅舅之类的亲戚，那些人在县城里恐怕也不会是等闲之辈。网上传言，季某一家在当地势力很大，甚至有人说是地头蛇一般的人物。至于凶犯，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小混混，爱霸凌别的同学。正因为如此，受害人的家庭并不赞同自己的女儿嫁给金某，只是女儿一时糊涂，最后不幸惨遭毒手。22年7月，受害人曾经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发文：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地过完这一生。可惜，就是这样最普通的要求都无法实现，竟然在26岁的青春年华死于非命，实在令人痛惜，令人愤恨。值得一提的是，在受害者亲属看到女儿死亡之后，凶犯的母亲曾经下跪替他的儿子辩解，显然他想让受害者的亲属不要追究这件事情。事实上，为了蒙骗受害者的亲属，凶犯一家已经对受害人的遗体做了掩饰，当然他们肯定还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做了各方面的工作，至少已经做好了医院方面的工作。可以想象，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压住受害者一家，天大的事情都能够压得下去。而且在得知受害者的亲属决定报警之后，凶犯的母亲再次回到了凶杀现场，这无疑是要彻底的破坏犯罪现场，彻底销毁所有的犯罪证据。这暴露出他的极端狂妄，以及极端狂妄所导致的极端的愚蠢。受害者家属后来发现，在女儿家里的冰箱上面一直放着一个监控，但是监控里的东西已经被拿掉了，此外地上还留下了擦拭的痕迹。其实这个狂妄而愚蠢的女人，不管她对犯罪现场的清洗多么的仔细，都不能够改变那里是凶杀现场这个事实，更不能改变受害者是被残酷暴打毒打致死这个事实。唯一的结果就是暴露出她的冷血和残忍，疯狂和愚蠢。根据当地警方的通报，金某的母亲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而被刑事拘留。可以断定，凶犯的家庭在县城的医疗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力。根据《潇湘晨报》的报道，21号的晚上出的事情，22日送去医院的时候，医院给出了一张死亡证明，说死因为心梗。面对一具被打得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的遗体，医院就能给出一张心梗死亡的证明，可知这家医院卷入这个事情有多深，背后的内幕有多黑暗。那一刻，医生已经从天使变成了魔鬼。凶犯一家肯定在背后打通了各种关节，千方百计地遮掩犯罪事实，但是这家医院竟然公然出具一个明显造假的证据，公然地遮掩犯罪的事实。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警方在这个杀妻案件中的表现，对于其命案的侦破和定性，警方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在这起杀妻案件当中，当地警方的表现受到了家属的强烈质疑和批评。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份可能是受害人家属制作的杀妻案的传单，其中详细列出了家属报案之后警方的表现和他们对此的质疑。7点49分，受害人的父亲刘东 拨打110进行报案，警方将案件派送城关派出所，十分钟后派出所来电询问情况。8点33分，受害人的父亲刘东与城关派出所沟通，城关派出所又将案件转至刑警队。8点38分，受害人的父亲刘东继续拨打110报警，尝试联系刑警队，直到8点50分左右，刑警的人员才到达县医院。这个时候，距离受害人亲属第一次报案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警方人员来到之后，受害人亲属提及马上去案发现场采集证据，刑警的人员却以等自己的车为由拖延到案发现场的时间，当时有很多其他的警车就在现场。就这样，一刻钟以后，刑警的人员才对家属到达了案发现场的楼底。到楼底后，受害者家属强烈要求立刻上楼取证，但是刑警的人员要求在楼下等待，理由是等市局工作人员先进行取证，但是事后市局人员并未到场。期间，受害人家属继续尝试和刑警进行沟通，上楼取证，但是依然说要在楼下等待，而且不让受害者家属上楼。9点15分，受害人的父亲刘东尝试上楼，但是警方把他拉回楼下。9点30分，开锁人员来到，此时凶犯金某的母亲下楼来到楼门口并顺利逃走，然后警方才带领家属上楼。这时距离受害人亲属最初报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分钟，而且警方强制受害人家属在楼下等待的时候，凶犯的母亲就一直在案发现场，直到凶犯的母亲下楼，警方才开始进入现场采集证据。按照常规，出现这样的命案，应该由当地的派出所立刻封锁和控制案发现场，等待刑侦人员和法医的到来。而当地警方不仅没有让派出所警察立刻封锁和控制现场，相反，刑警到达现场之后却迟迟不进入，反而任由凶犯的母亲在现场销毁证据。而且有报道说，凶犯金某被控制之后仍在警局里用手机联系亲友，疑似串供。当地警方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疑。这起命案发生在8月21号的晚上，受害人家属22号早上就报案了，消息几乎立刻就在当地流传，并迅速成为国内高度关注的重大事件。应该说，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而且凶手已经被警方控制，尤其是最关键的证据，受害人的遗体并没有被销毁，只要验尸报告出来，犯罪的情况一目了然。然而，面对巨大的舆论风暴，面对无数百姓的呼唤，面对受害人亲属的哭诉，当地警方直到8月24号的午夜才发出了案情通报。当地警方显然很不积极，甚至是在故意的拖延，这背后应该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当地警方的通报说，2025年8月22号，我局接报警，某小区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致受害人刘某某死亡。接警后，公安机关依法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工作，将犯罪嫌疑人金某、张某抓获。张某系金某母亲，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并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经法医检验，刘某某系钝性外力作用之颅脑损伤死亡。请注意，警方的通报只是说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致受害人刘某某死亡，刘某某系钝性外力作用之颅脑损伤死亡。究竟是谁将受害人杀死，是谁使用了钝器，警情通报全都回避了，而这些情况警方应当非常清楚。简而言之，这份警情通报大有文章，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凶犯金某犯罪的情节，显然用心良苦，这明显是在为后来的审判和定罪埋下伏笔。常言道，人命关天，然而在孟村县医院公然给出虚假的死亡原因，掩盖罪恶，警方明显庇护凶手一家。至于县里的其他机构暴露出的，也都是对死者的冷漠，对凶犯罪恶的遮蔽，好像有一张无形的网锁住了真相和正义，让人感到幽暗不能见底。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发生在湘西新晃县的操场埋尸案。2003年1月22号上午的8点，新晃一中的后勤人员邓世平和往常一样去新晃一中的体育场工地去上班，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邓世平失踪的第四天，他妻子向新晃县的公安局报案，怀疑丈夫遇害。此后亲属向警方控告杜少平杀人，并提供了相关的线索。杜少平承担了一中体育场的工程，与邓世平因为工程质量问题有矛盾，杜是最后一个接触邓世平的人。邓世平失踪的第二天，施工人员竟然冒雨填平了草场的土坑。然而当地警方却拒绝立案，邓世平的家属向省市有关部门控告，却一直没有结果，就这样案件被搁置下来。学校的操场上埋着死人的传闻在当地几乎人人皆知，可是当地的警方居然16年不予立案。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改变了这个事件的走向，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拖延了16年的杀人案，最后挖掘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挖出了尸体，也挖出了真相。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只是当地的警方不去破案，而把杀人案变成人口失踪案，并让警方16年不予立案的关键人物是新晃一中的校长，杀人凶手是校长的外甥。因为这位校长、县委、县政府、公安局、检察院以及所有可能左右刑事侦查定性的部门都对这一人人皆知的凶案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恐怖，乃至让人有窒息的感觉。显然孟村县的杀妻案，如果不是受害人亲属对真相的追寻和对医院结论的质疑，如果不是对不公进行强烈的抗争，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将案件就传到网上，如果不是社交媒体的普及，很有可能也就被深埋了，凶手会继续的逍遥法外。事实上凶犯一家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安排，并且并非没有可能得逞。医院和警方的表现让人不寒而栗，很有可能一个年轻的生命就会无声无息的被消失。就算有人知道真相，知道他是被心梗死亡，那又能怎样呢？比这个案件更阴森恐怖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出现。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医院攸关性命，想必没有人不重视学校，没有人不在乎医院。在一个县城当中，官办学校的校长、官办医院的院长实际上掌握着当地 很关键的资源，因此他们也就拥有了特殊的资本，由此可以结交县里其他的权势人物。毕竟公安局长也会得病，他当然要教好医院的院长，公安局长的孩子也要上学，当然他要教好学校的校长。至于其他人，他们当然要教好医院的院长、学校的校长，更要教好公安局的局长。这些人任职于公共机构，垄断着公共资源，是为了给他们自己换取利益，他们怎么可能会替别人而去得罪院长、校长和公安局长呢？一个县就那么小的地方，而且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甚至几代人都不会离开，当然要仔细地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关系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可以确保自己和家人得到庇护。一个县中学校长，一个县医院的院长，确实算不上什么权势人物，但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县城，触动他们就会触动县城的整个权势群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当他们对付的是无权无势、没有任何资源的底层百姓的时候，他就可以一手遮天，甚至他就是天。对于县里的那些权势人物来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网络，死一个老百姓又算得了什么呢？前些年媒体曾经发表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冯军奇的一篇论文《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这篇论文揭示了县城存在的政治家族的现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当地干部升迁和生存的重要性。论文提到，当地的一位主要领导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论文提到，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的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对地方政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应该说，孟村杀妻案和新晃草场埋尸案涉及的可能还不是当地的政治家族，而只是一个小有势力的家族，但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和影响力就已经让人震惊了。其实如果对基层的政治生态有所了解，就可以看出凶犯母亲的所作所为并非只是源于他自身的傲慢和愚蠢，而是那个环境造就了他，他的做法是在那个环境中下意识做出的反应。重要的是，当地能够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人物和关键部门实际上已经认可和接受了他的做法。对于那些关键人物和关键部门，这想必也是习惯性的动作。北大博士的这篇论文只是涉及到了县域地方官员的升迁和背后的利益交换和勾结，并没有涉及最阴暗、最恐怖的刑事犯罪问题，没有涉及当地政治家族利用权势鱼肉乡民乃至公然犯罪的事情。恰恰涉及到刑事犯罪，涉及到人命，才更能显示出关系网的作用，显示出权力的威力和权力的可怕。套用论文中那位领导的话说，如果我的子女犯事儿，那么不用我打招呼，他都会处处受到关照。其实利用权势鱼肉乡民这类事情应该大量存在，只是在那些地方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大事，而且从当地大小官员对待关系网的态度和他们的行事为人就可以知道他们对待犯罪会是怎么一个样子。2012年河南永城市曾经暴露出一桩 震惊世人的大案。永城市是一个县级市，也就是原先的永城县，是中国的百强县。按照官方媒体最初的报道，永城市党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强奸幼女，可能达到上百人，但在他自己的计算机中找到的记录就有40多人。但是当地警方最终定案的时候改为强奸11人。虽然这并不能改变案件的恶劣性质，但是这样一改就保护了当地的政法系统，保护了当地的许多官员。值得一提的是，李新功是当地的重要干部，市委的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的父亲也是当地的一个重要官员，曾经担任过县委常委。也就是说，李新功就属于一个政治家族，而李新功的妻子也是当地的一位局长，极有可能也出身于当地的政治家族。而且按照他们的年龄，他们都应该还有兄弟姐妹，恐怕也不会是平常的百姓，说他们是政治家族并不为过。李新功在当地强奸了那么多幼女，此前不可能没有人报案，警方不可能毫无察觉，显然案子被压了下来。应该是什么偶然的因素让这个案件曝光了，并且被发在了网络上，超出了当地的势力范围，导致事件失控，否则依旧会无风无浪，一切安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操场埋尸案并不令人奇怪，人被打死，医院给出一个心梗的死亡证明也不令人奇怪，警方霍明河案庇护凶犯更不令人奇怪，这就是中共统治下基层社会的基本生态。值得注意的是，孟村案杀妻案背后所发生的事情比案件本身更恐怖，而更为恐怖的是，这类事情有相当的普遍性。在那些相对封闭的县城，权势阶层一旦作案，他们庞大而紧密的关系网就自然转换成了犯罪网络，因为他们的关系网原本就不是建立在道义之上的。尤其恐怖的是，他们的关系网络和政权和政治高度重合，这不仅使政权成了他们犯罪的依靠和保障，并且维护凶犯还有了特殊的政治意涵。就像我们在这个案件中所看到的，警方和医院公然的维护凶犯，当地当局千方百计的控制信息，淡化事态的严重程度。这些情况平时外界看不到，只有在关键时刻才暴露了出来。当社会被彻底的原子化，而权势阶层却形成了相当严密且庞大的网络，底层民众的利益随时都遭受权势阶层的剥夺，甚至生命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这便是孟村县杀妻案发出的警示。其实这样的警示已经出现的太多了，底层百姓早已深有感触。孟村县杀妻案能够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和凶犯的特殊身份和家庭背景有重要的关系，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来自当地权势家庭的干警将妻子打死，消息一经曝光，在当地迅速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随着网络的传播很快成为整个舆论的焦点。每篇报道和评论后边几乎都有数百条甚至上千条留言，人们对此无不感到愤怒和不平。特别是受害人明明被打死，医院却能开出正常死亡的证明，以及当地警方故意拖延行动，或明或暗的帮助犯罪分子，让人们 再也无法压抑他们心中的愤怒。显然，这类消息触碰到了中国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最容易在百姓的心中产生共振和共鸣。长期以来，由于全世界曾作威作福，欺凌和剥夺底层百姓，导致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官民矛盾。一旦遇到公然欺压百姓的事情，便会迅速地引爆积累已久的愤怒和仇恨。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前些年有贵州的瓮安事件，近来有四川江油事件。瓮安事件的起因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有传言说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侄女，也有传言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重要的是，百姓认为警方执法不公，压制民意，最终引起了群众的愤怒，成千上万的百姓到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前去抗议。在遭到警方的暴力打压之后，百姓烧毁了政府的办公楼。当局随后调集了大批武警和警察，并派出大员到现场坐镇，镇压了百姓的抗议。瓮安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事件爆发之后，就连贵州省的主要官员也不得不承认，瓮安事件源于干部与群众长期积累的矛盾，也就是百姓长期受到欺压的结果。不久前爆发的江油抗议事件和当年的瓮安事件极为相似。一位来自弱势家庭的女孩受到多个同学的霸凌，传言说施暴者的父母是公安局的副局长或者市委副书记等等，而受害女孩的妈妈来自社会底层，而且还是聋哑人。这种巨大的反差，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迅速引爆了百姓的愤怒情绪，大批百姓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最激烈的抗议事件。像以往一样，当局调集了大批警察，用暴力驱散了抗议的民众。只是，当局可以通过暴力压制百姓的反抗，却并不能够消除百姓心中的怨恨，相反，会让更多的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上，积累更多的仇恨。可以看出，个别权势阶层的子弟欺压底层百姓，涉嫌严重犯罪，并得到警方的公然庇护，这样的恶性事件一旦被公之于众，便会迅速地演变成官民冲突，而且会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和舆论空间，形成尖锐的官民对抗，这几乎成了规律。不仅会有很多的百姓到现场抗议，同时会有更多的人在舆论空间进行关注和抗议。值得思考的是，每次遇到这种不幸事件，老百姓总是会本能地相信是底层百姓受到了权势阶层的欺压，人们相信传言而不会相信官方的说法。百姓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知识，那些传言和他们的经历和知识相一致、相吻合。他们见过，他们知道权势阶层平时的样子，记恨他们欺压良善、胡作非为，只是他们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一旦忍耐达到了极限，便会爆发，一旦爆发，就会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和勇气。可以肯定，只要还是中共在统治，灾难就不会结束；只要还是中共在统治，百姓的反抗也不会结束。基层的政治生态极端恶劣，恶霸无法无天，九重之上的党中央并非不知道，只不过地方能够保持稳定，他们就会放任不管，甚至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完全是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 在一党独裁统治下，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必然会形成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必然会导致基层社会的黑暗。底层百姓与基层政权发生冲突，中央总是会全力的支持地方进行镇压。究其原因，县城是替中共政权维稳的最前哨，基层的权势家族正是中共政权的基础。他们清楚，真正的罪恶之源正是他们的统治。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